我们不信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跟神论理，其实约伯知道，所以他才开头时候才跟他太太讲，我们从耶和华手里的仆不也从他那里受祸吗？对不对？这是神做事，神在向我施压，神看中了我，对我来说不是个好消息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打算什么。你现在跟我说神一定比我有益，我同意你，可是讲那个话没用，不帮助我，因为他不但比我有益，他比我有能力，他也不管我们论理，他并没有要跟我论理的意思，他定我有罪，我一定有罪，我怎么样把这个罪除掉，我不可能的事情。
嗯，
但是他在这个他每一个重点，他就是他有很多的形容的话，
是他们怎么这么
会讲
话呀，
他们是
会讲，可以讲出这么多，
而且讲得很啊，怎么讲呢，很仔细，一层一层的讲得很仔细啊。
是呀，他们以前是因为人少没讲话，所以经常琢磨
但不是每一个语言都能够这样讲话，你看中国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东西、
哦、
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是这个毛病，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其实他这个意见发表出来呢，都是有点杂乱无章的，不是一个很有系统的啊。像约伯记者的人，他不但是很有，我们就说很普通的话讲，就很有感情哦，很丰富的想象力。不管怎么讲，他至少他有一个很神秘、很神秘的一个层次在那里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。所以你说为什么要学科学？为什么要学数学？为什么要学哲学？它实际上它是训练你的解析能力，训练你的悟性。那你看事情不要看得这么简单，看得这么幼稚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个角度啊，那就是你仔细的去想一想，你会发现这是老中的毛病了、啊。
是吗？
那二十四节讲，他是从正面讲的神一定比我有益，可是从反面讲的这个世人交在恶人手中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，这若不是他是谁？这个都讲，我虽有意，我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话。他这个思想很清楚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尤其对弟兄来讲呢，就是我跟我太太一吵架，我就觉得这句话讲的是针对。讲着讲着，怎么又变成我错了？这真的是，这有点没办法。周鹏，你有没有同感？真的吗？我不讲的话我还好，我讲着讲着，对，
点了他的，
对，然后他讲着讲着变成我的话在定我的罪了。那他二十七节也很有意思，这里面他重复出现了好几次，就是我一定被他定为有罪。你讲的虽然没错，神比我有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他这个所谓的有益，就是他定为我有罪的意思。是不是？二十七节这个也很有意思。二十七节、二十八节，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，除去我的愁容，心中畅快，我因愁苦而惧怕，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。那这中间好像可以加一点解析词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决定，就像说我今天不要去管他了，嘿嘿，我今天身上疼我也不管了，我现在多遭遇多么痛苦的遭遇我也不管了，我就是让我自己的心快乐起来。有点像这个咱们的这个禅宗，是吧？四大皆空出去了，哎，我就这样好好的过日子。可是居然不要说我做得到做不到，我就算做到的话，我不可能忘记一件事情，那个将来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必不以我为无辜。Okay,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讲嘛，你这个，你小时候答的考卷你也忘了，你得了一百分也忘了，为什么你做的坏事你老是不忘记？那是出于神的，你必不以我为无辜，他不让你忘掉这个事情。我们在别的事情上有这么大的记性就好了。就是犯罪的事情、说谎的事情、对不起人的事情、不该做的事情，你忘不掉的。你再怎么样使自己快乐起来，那个东西一定回来找你。他一回来，你又开始愁苦，又开始惧怕，然后你就发现你的愁苦、你的惧怕不是因为你的遭遇，而是因为什么？你知道神必不以你为无辜，他必定你为有罪。你仔细的去分，他讲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小的重点，是我们用自己的脑筋是想不到的。但他这个话没说完，他第十章再往下讲了什么，再给我们念。第十章不太长了，
我感觉这些朋友本来想要一心安慰他，结果都被他教育。
这就是我们很可怜的地方，我对不对？我要安慰我太太也是被他教训。我说你就不要这么忙，不要这么累啊！是我自己找的吧？你讲的意思好像是我自己要去这个样子，怪怪，我、哦、真厉害。
哟，你们都不一点反省，真是的。
这是我的反省。
我。
Okay、
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爱情。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。嗯，对神说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事儿你以为美吗？你的眼岂是肉眼？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巡查我的罪过吗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。求你纪念制造我如什么泥，还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若犯罪，你就查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；我若行恶，便有了祸；我若为义，也不敢抬头，正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。你重力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者攻击我。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气绝，无人得见我，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我坟墓。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那地甚是幽暗，那死荫混沌之地，那里的光好像幽暗。
嗯，这里又说了一些什么？这里又说了一些什么？从前面怎么连下来，连到这里的？
就是说，既然我不能比你有益，但是你想一想，你当时造我的时候也是辛辛苦苦造的，
辛辛苦苦，
你这么宝贝，你这么宝贝造我，然后现在呢，又这样待我，说明说你这个早就有预谋了。嗯，如果你早就有预谋，那我肯定就干不过你了。嗯，那你既然这样，那你干嘛还要把我生出来？你生出来不就是为了糟蹋我吗？
他，嗯，是有一点这个意思，但是他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。Yeah, 他这个话跟前面的话有什么不一样？
有什么不一样？嗯，首先他应该是转向就开始对神说话
了。哎，对，他这个是非常对神说话，没错。
他就已经又离开他们了，就又不理他们了。
嗯，他把这些朋友叫做什么？重力见证攻击物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同军兵更换着攻击物。他就讲这三个朋友，你来对付我不够，对吧？你还找了一些见证人再来教训我。
然后啊，他把这个事儿也都归神
了。那当然，因为都是神了。这个有信心的人，就什么事情都是神。
嗯。
你这个是绝对是可以 copy 的。你绝对可以说，把我的妻子赐给我，为什么又跟我过意不去？你带我来美国念书，为什么又不给我找到工作？你给我两个小孩，他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差事，让我可以养活他？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是约伯讲的，你对我早有此意，你早就看见了我，只是说呢，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呢，那时间还没到嘛，你就需要忍耐。那约伯所遭遇的事情呢，有点过头了，太
过
分
了。嗯，
因为我们光想到他很可怜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如果真的是你几个孩子遭到这样的横祸，都丧了命了，你家一切的东西都被抢走了，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。
对呀。
所以他这个其实他与其说他在向神抗议，不如说他在向神求情。他找到一个角度，他 决定他不要去走那个公益的那一方面，他不要走那条路，他知道那个是走不通的。我的嘴巴也讲不清，你也不来与我理论，没有人能发传票给你，没有人听我们的审判，而且我绝对你一定在你面前我怎么能够成为义？所以他放弃那条路，放弃那条路，这底下这一章其实它的重要性是说，是说你为什么第九节像是求你纪念我，因为你现在这样子一直来追讨我的罪孽，这个事情是没底的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曾经眷顾保存了我的心灵，这个是他向神提醒的。但是从这个角度讲，你就晓得他不是在神跟神讨公义，他是干什么？他有点在求饶了。
他有没有这个意思？就是你既然以前都就是说也塑造过我，生过我，塑造过我，你就不要让你自己做过的这些好的事儿，就是最后就归于无用。
这个当然是讲理啦。我太太又跟我这样讲理了，你以前都对我很好，你现在为什么对我不好？你态度改变了，你现在为什么脾气这么大？我说你脾气也大。
对，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
对啊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脾气也大。哎，他说我向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可是你从前不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他最后说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，我不是在跟你讨一个公平，我是求你看看我现在这么累这么可怜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待我呢？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一听他讲这话我就火。我觉得你无理。他的意思是说我虽然在跟你 complain， 可是我不是要跟你讨个公道，我也不是跟你计较，我只是希望你现在呢给我喘口气啊，态度对我好一点。不要让我这么难受，不要讲话这么伤我的心，因为他老觉得好像我对他没耐心。其实我是在跟他讲，我不是对你没耐心，我是连自己都没耐心，我分不过心来，我忙不过来啊。我自己的分析，我是真的就是年纪大了，我没办法 ，OK， 我一时只能做一件事情。然后女人是这样子啊，女人呢，她好像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周老师。
不讲理，
他不是不讲理，他心里装的事儿跟我们不一样。像周鹏我知道他心里整天装他的数学题啊，像你早上起来你不是想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也不是说小孩要干什么，什么事情要办，对对对，我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了，我需要把我的脑子清一清，我的心空一空，所以我可以继续想我要写的东西，或者我在追讨的一个题目，或者是圣经，或者是节目，这些长期计划在我的心里面，我醒来也好，我睡下也好，这是重要的啊。其他那些小事都是不重要的。所以他跟我讲越多的小事我越烦。可是他就不一样，他一方面他要看病人，他要写他的病人，他好多事情还没做完，可是他每天醒来的时候该做的几件事情，什么东西到齐了，什么药在药了，今天爸爸妈妈的 appointment 什么，他早上可以这样想啊，他只要眼睛一睁开，这个事情就在他心里。我要是眼睛一睁开心里都是这个事情的话，我过不下去了。那我不知道学科学的人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是男人的一个通性。像就像我们学艺术的，我可以整天心里脑子里是想的是 music， 我在创作的东西或者我在演奏的东西，我一停下来，我停下来以后不停下来以后，心里都是这个东西。可是对我太太来讲，停下来以后不停下来以后，心里都是还没做完的小事儿。这个是男人跟女人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我太太一走过我，她就交代；我刚进门，她也是，她也可以不停的交代我小事情。
但是你一件都记不住，对不对？
我不是记不住，根本装不进去，我怎么记住？这不叫做不记住。
等到了那个点的时候，就是说。我刚才不是提醒你，你怎么还没做？
而且你为什么老是在这个点儿上？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这个情况是随着年纪大越来越严重？啊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吃力的。我花了很大的口舌跟我太太解释，她现在就是有点认了，但是她没办法，思想没办法认同。我也是很求情啊，我也是很求情。我说你看我。 麦克风打开我就可以做节目，人家来了我就可以讲到，是不是？要什么写什么做什么，我就能够拿出来，这是一个交换。我如果整天脑子里面心里面不是这样的事儿，我没办法做这个传道人，我没办法做这些事情。
嗯，
懂得吗？你像爱因斯坦，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他干什么他就想那几个题，是吧？可是有个家，家里面很多小事，对不对？你不办谁办？太太整天就是，先生从一进门到出门就是不停的叮咛这个小事，他一见到我他就好多事情。
有什么小事要叮咛？我觉得你们男生都帮不上什么忙。
帮不上什么忙，你们还是喜欢讲。你要么你就自己做了，对吧？你要我做呢，我也不是说那就只要你做，而是说你怎么心里会记得这么多事情？奇怪。
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你们做什么，但是你们不要
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
就是说不要在我们做的基础上又给我们加增更多的难处。比如说我不要求你们收拾，我已经把它收拾好了、但是麻烦你把你自己该放的东西放好，不要再加增我再去收拾你丢下来的东西。
但是你为什么要去收拾呢？这你为什么要去收拾呢？我在这好好
崩溃了。
不是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。我如果每天就是心里面装的这些事情，我就没办法过日子了。然后你要是不停跟我讲这个事情，我就会很烦啊，很不耐烦，没好话跟你讲。这个问题不太会解决掉，不太会不见掉，所以有很多的夫妻他就不太讲话。你看他们怎么样避开这件事。而且其他人跟我们家人些不太一样，我们是年纪越大事越多，很多的夫妻他们尤其小孩走了，他们就没什么事了，他也退休了，那就没什么事了，什么事业基础也有了，经济基础也有了，他就这样过日子就是的。你像我们是不停的事情在往身上扛，所以呢就比较麻烦。那这时候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句话讲不好就会摩擦，就会所谓的擦枪走火。
感觉你们还在过小夫妻的日子。
那个东西我是觉得有点没办法，男人跟女人真的是不一样。你看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个智慧妇人家里忙的这个样子，他先生就在车门口坐着跟人家说话。
对呀、最讨厌了，我一直都不明白那张
那是非常传神的
存在的意义。
那做说话很重要，要是不阿斯不去跟人家说话，那路到哪里取得来，对不对？
哦，但其实女人也想要做这种角色、
所以这就是麻烦的地方。因为她跟你很细心，女人坐到跟城门口说话那麻烦了，她什么事都管，那个女主管的、你要找事情千万不要，一定要是人家给你好几个 offer， 不要选那个老板是女的。
是
女老板不行啊，但是很多男人也
是。我跟过两个女老板，真的是。
基本上约伯在跟神讲是不一样的事情，这就是你跟我有很大的不同啊。那我现在有点来求饶了，我真的是来求饶了。你要么不要这样对待我，因此我求你追想。就是当初你这个林晨的话，辛辛苦苦把我造出来，呵呵，花了不少功夫，然后你又给我这个，又给我那个，是不是？你不但照我的身体，你还给我生命，给我慈爱，你保守我的一生，那你现在何必这样对我呢？要么就算了，就把我结束掉就算了。然后约伯已经开始有点怀疑了啊，你是不是有点？你把你所造的人逗得看得好玩，你看这个无辜的人遭灾呢，你就是不是心里面高兴还是怎么样？对啊，有点虐待狂、变态的意思。觉得他很羡慕一个这个入坟墓的日子，在黑暗、在幽暗里面的日子，被你毁灭的日子。这个我想是这个约伯讲到这一段的。
他这样讲，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挺可怜的状态。
他当然是挺可怜，他真的是挺可怜。
但是他下面那个朋友讲的真的是，
他下面这朋友是痴呆还是怎么样？他讲的是什么呢？
我觉得他下面那个朋友就完全就没有怎么说呢，对约伯的话没有感受，所以后面约伯就直接发火了。
好吧，那个下面呢，我们就下回再查吧，
下次
再讲吧。